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几年来做了很多事，但回头看有很多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偏离法造成的。如果能及时在法上归正，都能减少很多损失。可是由于人心的障碍，人心不改，没能在法上提高，相反却给大法带来了损失，给自己留下永久的遗憾。今天把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写出来，是想警醒自己与他人，不再重蹈覆辙，也想与同修共同提高，走正最后修炼的路。一、真正归正的是自己，而不是专职帮助别人。在帮助同修这个问题上，自己一开始也是法理不太清楚，觉得师父不让落下一个弟子，所以只要有同修被抓、被病业干扰，就责无旁贷地去做，就是要把身处磨难的同修救回来。可是我们真的有许多地方一定要及时归正，才是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才不偏离法。有一同修和同修配合，曾去公检法部门营救回来很多同修，也与同修配合帮助了很多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走出磨难。这样一来，很多同修对他形成了依赖甚至崇拜。有很多同修遇到问题，首先不是想到师父、想到法，而是同修。很多人都找他，什么事都想问问他，甚至孩子考学什么事都打电话问他。该同修没能及时清醒，而是升起了干事心、膨胀自满等人心，疲于奔波于被干扰的同修中间，甚至学法发正念的时间都不能保证。不是专职帮助同修，也是很少有时间做其他救人的事，也几乎是专职的了。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谁都是修炼的人，有的同修一有干扰就外求，而内在不改，那么这样长期抱着执着不放的人，我们真的看看怎样才能让他自己意识到。还有的把自己应该提高的地方全推给同修，自己没有主见，那么对这样的同修，我们有求必应就不对了。如果我们执着自己有能力帮助同修，执着自己法理明，邪恶就会让你忙得顾不过来，到处有被干扰、被迫害的同修叫你去帮助，我们就不能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邪恶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你的时间，同时加强你的执着，滋养着你的显示心、欢喜心、高高在上的人心，渐渐地变成不是忙于救众生，而是把时间内耗，不自觉地起到乱法的作用，干扰了很多同修，不是以法为师，而是学人不学法，这已经上了旧势力的圈套，还不自知。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清醒理智。有两个老同修身体病也干扰，我和他们学法发正念好了，过后却总反复，有事就找我。我意识到不对劲儿了，我就告诉他们多看书。后来他们找不到我了，就多学法，身体的干扰也不反复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修炼的人，我们只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实实在在的修，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如果我们执着自己的一点才能，甚至沾沾自喜自己的能力，执着自己悟到的一点法理，别的同修更是恭维有加，不自觉我们还把没修去的部分掩盖起来，同时还加大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被魔利用乱法却不自知。我曾经就是自我显示等人心，学人不学法，跟着人走，执着自己的文才口才，给法带来损失。我今天更能深刻体会显示心不去的危害性。 古代的申公豹有才能，但道德缺失，结果利用自己的能力干了许多坏事。姜子牙表面没有什么能力，但守德，听师傅的话，结果引来众神相助，完成封神大任。表面这点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值得显示的，我们真正按法去做，听师傅的话，大法会赋予我们无边的法力，去完成我们的亘古宏愿。所以至今还有执着显示心不放，认为自己修得好、悟得高、能力强的同修，赶快清醒，赶快警醒。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走正自己的路，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有的同修这些年被迫害得很严重，同修在物质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大包大揽，你只要做正式大法的事就行，工作不用找了，房子我提供，什么都提供，我们太缺你这样的人才了，等等。所以被帮助的同修觉得不能白吃白拿同修的，于是只要是大法的事就责无旁贷，忙得没有时间学法练功。这其中也助长着同修的人心，觉得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了，别人帮助自己洗衣做饭都是应该的。比如有的男同修忙起来顾不上洗衣服等照顾自己，有的女同修就帮着洗衣叠被做饭，照顾得过分。从这一点上看，帮助与被帮助的同修都没有走正路。我们无论怎么难，但只有一条最正的路，我们走正路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有一男同修正念很足，人也出众，很多女同修总是愿意找他，尤其自己的情感、家庭什么事都找他倾诉，一聊就是很长时间，每天打电话找他的不断，很多女同修愿意请他一起配合做事，搞得男同修忙得无暇工作。其实很多女同修的色欲的物质、情的物质掺杂在一起，更是害人害己。如果很多女同修都对一个男同修有情色的物质，真的是害了男同修。我们地区就有一个男同修这样被旧势力迫害夺去生命。男女同修不是不能配合，但如果掺杂那么多人的东西，真的应该警醒了。异性之间过分的关照与物质上的给予，也滋养着情与色的物质。当然有的人付出物质不图情感回报的，但有的给异性提供物质多是想得到情感的回报，或者是得到各方面的依靠，什么执着都不能参进修炼中。明慧一篇文章提到，男女独处一室等于是悬崖边玩耍，太有道理了。所以有的女同修动不动就给异性同修提供楼车，当然有很多无私付出，没有掺杂任何人心，就是为了多救人的情况除外。一定要警醒，这本身是不是掺杂着人的东西。正法开始那几年环境艰难，确实有男女同修在资料点把握很好，在压力下承担很多正式大法的事，但把握好的很少。现在正法到最后了，在男女同修的配合与交往上，我们应该更加严格。非夫妻同修真的不能以配合做事而同住一处，长期同行。单不说旧势力虎视眈眈，我们在正法这条路上真应该归正一切不正的了。自己曾在这方面不注意，摔过大跟头，教训太深刻了。在情色上摔跟头的，不都是认为男女在一起做事，在一起吃住，能把握好的，但因人心而放松，邪恶加强你的情欲色，再加上有这样的单处的机缘，让人犯了大错无法弥补。所以男女之间真的像神韵艺术团的男女演员那样严格区分，从一言一行约束自己，严格按法修去肮脏的人心，不给邪魔乱鬼提供附着的空间。我们都说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可是我们执着肮脏的色欲物质不放，干了连人都不是的事，这已经走了旧势力的路了。我们真正去除人心，纯净无瑕，哪层低层生命能够得着你呀？ 这就是真正的否定了旧势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能够走正，就是你正念很足，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你就否定着旧势力，你也是在走正你的路。三，真正在法上提高，交流不走极端。同修在一起形成环境，应该是共同提高的环境，而有的同修在一起，长期不切磋，同修在一起不交流，很多问题积压，谁不在法上也不说，人为护人，所以长期整体不提高。有的真的是集体学法也走形式，而有的是搞人心的崇拜，谁谁法理清楚，只要谁来了，大家都想见，把同修特殊化，用人心对同修。其实谁的法理清也没有法清，谁法理清这句话最容易助长人心，往起勾同修的人心，这个也想见，那个也想与法理清的同修谈，这样一来，法理清的同修到哪里，哪里的同修就要找他，在一起切磋法理。其实法是指导实修的，谁的认识都是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果都听一人说，那真的是局限和干扰了他人的认识，无形中甚至向别人散发黑色的物质和业力。我们修炼人对法的认识与升华，是我们去除了人心，在正法中提高心性，才能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讲的明慧不惑。我们在法上切磋是必要的，但这种动辄去宣讲自己悟道的法理，或找人抠法理，或认为自己修得好，老想去帮别人，这些已经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救度众生的大事了，这就是乱法了。所以学法得到法了，按法做了才是修得好，法都背下来了，可没按法做到，那只能是出家人努力念经书了。所以我们一般有两种现象，比如在交流时，一种是只谈事不谈心性，说话不用法的标准为基础，甚至偏离法，对学员的问题凭自己的理解感受，想当然的随便就说，因为这样的交流不但不能使人提高，也起了破坏法的作用，所以很多同修产生了厌恶交流的情绪，把自己封闭起来。再有就是有的人拿出法了，法背的很多，但是却随意解释法，多用法去指导别人，很少用法修自己，用法去抬高自己，甚至严重的用法去压制别人。这样的一开始很能迷惑他人，觉得人家法背得多，学得好，总想有这种法理清的弟子常相助。时间长了，慢慢让本人起人心，总想去帮助别人，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起到的是干扰当地救人的作用。而有的同修就很理性，比如在推广资料点遍地开花时，有外地同修来我地在法上交流，大家都感到有很大的提高。外地同修来了做完这事时，再也没来过，因为当地很多同修的人心起来了，认为人家修得太好了，都想找他们，那种依赖学人不学法的物质，同修立刻刹车，再也没来。后来同修们找不到他们，慢慢的在法上独立了，走出了自己的路。而有的人就在同修的恭维下刹不住车，后来导致巡回交流乱法的恶果。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有显示自我等人心的反应，还有看到有同修忙得到处交流去帮别人，自己救人的事做得少，就是说得多，实事做得少。深刻的体会是，同修在一起应起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作用。那么我们学好法，按法去做到，真正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去除各种人心，才能不走偏，才能真正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以上为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人，慈悲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文章发表在2016年10月4号的明慧网上，是2016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作者悉尼法轮功学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此与同修交流我得法修炼以后和讲真相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和修炼过程。师尊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修炼的过程都可以写一本书，有的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有的是你们还不明确的不知道的，还有背后的其他的因素的原因。等你们圆满了之后，你们会看到每个人所修炼的过程就是你们自己建立威德的过程，那个时候才能看出一个生命的伟大。一，放下人中的光环，走出人，走向神的修炼历程。我在大陆时在重点中学教书，是当地著名高级教师，获得学校和家长们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本以为自己是个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好人，1998年有幸得法修炼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染上了很多现代社会不好的习惯，更明白了只有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然而安逸心使我放不下功名利禄，潜意识中把事业功名放在首位，修炼放其次，很难精进，考验也接踵而来。迫害发生之后，2000年的某一天，国安突然找我谈话，逼迫我放弃修炼，并要我动员女儿放弃修炼。面对这种情形，我经历了第一个生死考验，守住功名利禄还是坚持修炼。经过一周的痛苦思考，我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放下一切，坚持修炼。在国安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我离开家乡，移居加拿大，走上了全新的修炼道路。到了自由国家，刚开始心里觉得很好，可以自由地练功学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几年我天天都在外讲真相，经常圣诞和年三十夜都在中林馆前度过。但是以前养尊处优形成的安逸心、虚荣心、爱面子心和怕心不断纠结着，让我觉得修炼很苦。虽然天天讲真相，但是心中没有快乐，这样的心态讲真相时经常被骂，一骂我就和他们争辩，因为还有怕心。几乎天天有游客问我是哪里人，还被特务拍照片送到我国内所在单位和国安办公室，开除我的公职，给我国内的亲人施加压力等等。怕心不去就想躲，结果越躲官越大。由于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怕失去国内的一切，这对我又形成了一个生死考验。在不断的学法和交流中，师父的法深深触动了我，我渐渐明白了，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着神的东西不放，是过不去关的。人中得到了，修炼上就会失去更多，在走向神的路上就会更加举步维艰。意识到并把这些包袱丢掉之后，我感到一身轻松，好像脱掉了一层人的壳。慈悲的师父不断帮我清理业力，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经常像抽筋剥皮似的痛，有时痛得在地上翻滚。有一天晚上痛醒过来，我看到家里办九天班的电视机上坐着一尊师父的法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静静地坐起来，揉揉眼睛再看，清清楚楚的，师父的法身坐在我对面。我泪眼朦胧地看着师尊法身，一直持续到天亮前才渐渐隐去。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看护着我过关，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心中深深感恩。这一关，我在师父的看护和点化下，又在人和神的抉择中向神的路上迈出了一步，我感觉又有了一个升华。从此我在讲真相时感觉轻松自如，也很少有中国游客问我是哪里人了。这让我真切感受到，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见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二， 在救度可贵的中国人过程中修出慈悲心，用真心、智慧和理智去讲清真相。一段时间过后，讲真相的考验又来了。出国后，我体会到中国人受党文化毒害深重，身上业力大，言行让人不舒服，从心里不想搭理他们，跟他们交谈觉得很违心很累，慈悲心出不来。在学师父各地讲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不看众生这一世的表现，即使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国安和特务，慈悲的师父还不断给他们机会，要我们去唤醒他们的良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一个人一旦得救，还牵扯到他们背后的无量众生的得救，也会牵扯到世上他当过王时的其他民族的众生与世人得救。中国人的得救会使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很多众生得救。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我明白了救度可贵中国人的重要性，善心的容量加大了。无论今天中国人变得如何不好，在谎言宣传中抱着如何敌视大法的态度，师父只看他们当初下世时坚信大法的一念，慈悲地叮嘱我们要救度他们，更何况他们都是我故土的同胞。当师父通过法把宏大的慈悲融入我心中时，我感到好像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我有了慈悲救人的真心。这些可贵的中国人得救了，他们那一层天体的众生才能得救。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这珍贵的机缘我不能错过。从此我看到中国人感觉亲切了。随着我心态的转变，我发现我遇到的中国人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在旅游景点或是推广神运的摊位遇到中国人，我看到他们都很亲切，他们对我也很亲切。有时旁边的同修以为我们是早已认识的老朋友，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样就缩短了我和中国人讲真相的距离，他们往往很容易接受真相和做三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越来越发现我和中国人有着深厚的缘分，讲真相过程中我结交了不少有缘的中国人，感谢师父让我们重新结下等待千万年的善缘。他们明白真相得救，也给我带来了喜悦和幸福。当一个个中国人明白真相后，我都会有得了100分的喜悦，感觉到修炼的辛苦中有很多快乐，这苦中的快乐却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下面分享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一次在旅游景点，一车游客下来拿了不少真相报纸，其中一个游客问我，你手中报纸都一样吗？我说不同时期的内容不同，如果你感兴趣就拿两份看看吧。后来他们就观光去了。大约半小时后，一位男士从歌剧院快步向我走来，笑呵呵地问，还有大纪元特刊25和26期吗？他说自己刚刚读了27期和28期。我说你这么快就看完了，明白了在中国看不到的真相吗？他说明白了，还想多看一些。我说这里还有一本《九瓶共产党》，很多高官都争相阅读，你拿去看看吧，里面对共产党的本质有更深入的分析。他欣然接受。我接着说，你既然明白了，那就三退保个平安吧。他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没有什么退的。我说你肯定入过少先队吧？他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早过去了。我耐心地给他解释为什么要退队，他明白后高兴地点头说 哦，退少先队都那么重要啊，那你帮我退了吧。然后他转身又往歌剧院方向走了。不一会儿，他带着女儿从景点另外一侧走上来，遇到在那里讲真相的另一位同修。他对这位同修说，你和我女儿讲讲吧。他女儿听完真相也痛快地退了。一会儿他又把他太太找来了，请同修给他太太讲真相。开始他太太说不相信这些事，同修说，你先生和女儿都愿意三退了，你也退了吧，一家人平平安安多好，再说你也不损失什么，当真有灾难来时，你们就能全家平安，多好啊。这样他太太也退出了团和队。这时那位游客特意走过来对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大法弟子帮助他们全家都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我向一群刚下车的游客发资料，介绍横幅上的真相内容，他们听了真相感到很吃惊，但在导游的催促下就向歌剧院方向走去。这时一名游客折回来把我叫到路对面，说他怕同事看到他和我们说话回去告他。我们走到路对面后，他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和自焚等真相，我向他一一解答之后，他原来的紧张表情消失了，开心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回事，在世界上这么受欢迎，做真善人的好人真是很好啊，中国现在就是缺这些，大家互相之间都不信任，人与人之间心里都隔着一堵墙，社会风气乌烟瘴气的，真想和你们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这是一个净土，原来共产党宣传的自焚都是假的，我回去会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自焚都是假的。临走他还留下电话号码和微信号码，希望保持联系，多传些真相信息给他。这时我看到这些中国人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建立了相互的信任，师父的真善忍的法理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讲真相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让中国人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和真诚，为他们好，尽量用常人能接受的方式智慧地讲，使他们感到大法弟子学识不浅，是高德之人，修大法的人都是令人尊敬的人，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让游客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两年前参加了网络讲真相的培训后，我就把自己的零碎时间也利用起来讲真相。我在网络上接触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陆民众，与他们讲真相中，感到有很多有缘的众生在等待听真相，他们好像都是我以前的亲人，明白了真相后对我非常信任，向我诉说他们生活中的艰难，道德人心下滑，甚至被朋友欺骗，明白了中国人的苦难根源都来自中共后，就会问我有没有什么解脱的方法。我告诉他们，三退就可以解救自己。遇到一些有权位的人，我会用心找资料，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发一些针对他们情况的帖子，慢慢成为朋友后，再进一步讲迫害真相，把大法弘传世界的信息发给他们。他们能感受到我的善心和真诚，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并且觉得大法弟子的看法高人一筹，很愿意与我交谈。有一次，我与西北某省的厅级干部讲了一些真相之后，他希望与我语音聊天。聊天过程中，他有下属进办公室批文件，他让我等着，批完文件继续聊。几次交谈后，他对我说，保证以后不会参与迫害法轮功，也不会为难下属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并做了三退。他还信任地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希望能够保持联系，并邀请我回中国时去拜访他，他会陪我参观他们的古城。有时遇到一些不明真相骂人的、讲脏话的人，我都会平心静气地和他们说话，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 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十几年来讲真相中，我看到可贵的中国人明白真相后的变化很大，感谢师尊和大法赋予我的善心和慈悲，使我和这些众生结下了善缘，使一个曾经业力满身的生命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现在正法的时间还在加速，我们大法弟子要更加珍惜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救人。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我希望以师父红银二中的诗词《梅》与同修分享。梅，浊世清莲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梅归。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提高。我参与利用手机救人项目几年了，开始只是发短信和彩信讲真相，后来利用自动语音让对方听录音好的真相语音，一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几个同修一起出去打，效果也不错。打一段时间后就很依赖手机讲真相，只是三退人数不多了。当然听完三分钟语音的众生不少，他们听完没表态，我感到很可惜。显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才能帮众生解开心结，真正明白真相才能得救。法对我的要求提高了，我不想用录音讲真相了，而想干脆直接拨通电话给对方讲真相。但周围没有熟悉的同修做，心里没底。一年前一同修愿意和我配合打对讲电话，他发正念我讲，开始不知怎么开头才好，电话一接通我就心跳紧张，没说几句话对方就挂了，再打不接了。第一步很难突破，我俩多学法，多发正念，互相鼓励。同修整理出明慧刊登的面对面打真相电话的交流文章，我们将其做成小册子，特别注意开头一段如何讲，然后背熟真相稿，请师父加持，这样在反复拨打当中积累经验，也就越来越会讲了。终于从每小时能劝退一人慢慢增加到两三人，再到六七人不等。我俩坚持对答，2016年新年那天居然劝退14人。对答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执着，退的人多一些就起欢喜心，退少就没信心。碰到骂人的、威胁的、赞扬的、感激的等，我的心也会随着被带动。开始怕心重，怕对方挂电话，怕电话不安全，怕讲不好而救不了人等等。有一次打电话，对方套我的话，我听到他在录音的异常声音，我心里有点怕，但又想跟他讲真相，其实心态已不稳了，效果也不好。他一直在骂人，声称明天就有人来找我如何如何，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刻坐下发正念，让他的录音作废，不让他造业，但心里还是不稳。晚上练功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脑子，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第二天我照样出去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种干扰，但心还不坦然。师父看我这样，梦中点化我，一只狗要来咬我，刚到跟前，我用手轻轻一扫，它的嘴就裂开了。醒来后我觉得自己无形差，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通过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明白，要突破这个怕，以后对打再碰到公检法的人，我也能坦然地劝退了。公检法的人也是要被救度的生命。有个人接了电话说，他什么都没入过，
又说你是要钱什么尽管说。他以为我是来骗钱的，我就真诚地跟他说，现在骗人的很多，骗财骗色，但没人来骗你平安吧。佛度有缘人，人不能反神佛呀，神佛愿好人平平安安，这个电话是为你的平安而打的，灾难来时平安才是福呀。他明白的一面被唤醒，连声说哦哦。我说现在人们都知道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们的网络媒体被封锁了，共产党是西来幽灵，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讲无神论，占天斗地，破坏我们的中华神传文化。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三尺头上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不知先生有没有入过队呢？他说他当兵35年，党团队都入过。我是派出所的，别跟我讲这些了，别浪费你的时间和话费。我心里很坦然，一心想他明白真相。我说你在派出所也好，公安局也好，这是你的工作，但命是你自己的，天灭中共是天意，我帮你起个化名，跟头顶的神佛退，你说好就可以了，神佛看人心，平平安安就是福，希望你平安。他说好，谢谢你。接着跟他讲真相，一提到法轮功他又不想听了。我心里发正念，让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起作用，要听要明白，感觉自己的话一句句打入他脑中。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从92年到99年就有上亿人在修，后来江泽民妒忌，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他说他们警察也一直在探讨法轮功，法轮功还是好的，但好多假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17年，不但没被打倒，反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人破坏不了佛法，但人会造业。相信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想想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冒着危险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求回报，只为你好。人不知天智，现在中国没有天理，但以后就不一样，以后法正人间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今天我送先生3个字，真善人，做个说真话、善良、忍让的人，做好人一定有好报，通化法轮大法有福报。很开心给你打这个电话，祝你平安幸福。他真诚地说，谢谢你送来平安。将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好的修炼状态和心态才能救了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相信法的力量，我就在学法上下功夫。开始对打电话后，我开始背转法轮，越背越快，半年背完了一遍，现在背红银寺，背完再接着背第二遍转法轮。我明显觉得，如果今天法学得好，修得好，听电话的人就特别多，退的也多。反之，如果今天不修口，听的人少，挂电话的就多，骂人的也多，真的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修好自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对打时语气和声音很重要，刚开始打时我绷着脸，语气很硬，不善，众生不爱听，退得少。我就找原因，注意修取生硬、强势、灌输、强迫人家接受和语速快的党文化。学法时师父的法也在不断地指导我做好。比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回答学员问题时说，其实我跟好多地区电视台、电台我都讲过，我说洛杉矶学员广播时的语气很适度，不是太硬，也不是太软，很平和。当然不是表扬你，别骄傲啊，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做得平和一点比较好。常人说什么的都会有，很难做到五味俱全。有的人愿意吃辣的，有人愿意吃酸的，有人愿意吃甜的。 我们就以这种平和的面貌示人，就这样。学了这段法，我就不断听自己的录音，不断改进，要求自己做到平和，语气不软不硬，语速稍慢，吐字清晰，柔和沉稳，而且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我一直都是微笑着打电话。同修听到我的录音说，感到我是笑着讲的，说听起来像是台湾人在讲话，很柔，很亲切，很慈悲。其实我平时讲话语速很快，也不是很柔，但一拿起对打电话，自然就进入状态，慈悲心就出来了。我平时注意搜集明慧讲真相交流文章，有些稿子背下来，针对不同情况破众生的心结。打电话不管对方是谁，什么身份，心想不管你是谁，法度有缘人，不执着，有缘的人就能得救，效果就会好。开始我用普通话对答，但广东有很多方言，讲方言地方的人一听到是外地人不爱听，挂电话的也多，有时打一上午也没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后来我就试着用广东话，俗称白话来讲。我的广东话讲得不好，开始不懂如何用广东白话说，就多听广东话自动语音，学着说。尽管讲得不太流利，但退的人多了，也就有信心了。有一次用广东话讲完真相，问对方听懂了没有，他说听明白了，你不是讲白话的，也能讲成这样，不错的啦。我觉得是师父在借他的口鼓励我。现在我用广东话越讲越顺，还觉得比讲普通话更好讲了。有意思的是，对打时经常碰到同修，有同修回答，我也是做这个项目的。有的掉队好久了，接到电话很激动。我悟到可能是师父通过这个形式来唤醒他。有个曾经被非法判刑7年的同修，接到电话后叮嘱我注意安全。他回来后没有走出来，我都与他们交流，鼓励他们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别错过万古机缘。开始讲真相，有求数量和结果的心，真相也讲得肤浅。今年师父的新讲法出来后，我改变观念，不管对方是否是邪党成员，都把基本真相讲给他们，以讲清真相为主，让众生听一个明白一个，不求数量。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一步步地走过来。我知道自己跟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好远，通过这次交流，我找出不足，再精进，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